时间之外的往事，节选，责任的阶梯。
我的一生，就是在攀登一道责任的阶梯。小时候，我的责任是好好学习，做一个好孩子，不要让爸爸妈妈失望。以后，在中学和大学，我的责任仍然是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优秀的人，不要让社会失望。从读博士开始，我的责任变得具体了。我要为运载火箭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制造出推力更大、更可靠的火箭，把很少的人和物资送到地球轨道上。后来进入 PIA， 我的责任变成把一个探测器送到一光年以外的太空中，与入侵的三体舰队相会。这个距离是我以前参与研制的运载火箭飞行距离的百亿倍。然后我得到了一颗星星，在新纪元，它给我带来了以前难以想象的责任。我成为黑暗森林威慑的执剑人。现在看来，说那时自己掌握着人类的命运，有些言过其实，但我确实掌握着两个文明历史的走向。后来，责任变得复杂起来。我想让人类插上光速飞行的翅膀，却又不得不做相反的事，制止由此引发的战争。我不知道那些灾难和太阳系最后的毁灭与我有多大关系，这是永远无法证实的，但肯定与我有关系，与我的责任有关系。现在，我将登上责任的顶峰，要为宇宙的命运负责了。当然，要为此负责的不止我们两个人，但这责任有我们的一份儿。这样的责任在以前是绝对无法想象的。我要对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们说，我不是他选定的。我也要对唯物主义者们说，我不是创造历史的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幸的是，没有能够走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道路。我的经历其实是 一个文明的历程。现在我们知道，每个文明的历程都是这样，从一个狭小的摇篮世界中觉醒，蹒跚地走出去，飞起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远，最后与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对于智慧文明来说，他们最后总变得和自己的思想一样大。
质子通过647号宇宙的控制系统，操纵小宇宙处于大宇宙中的门，门在大宇宙中快速移动，寻找着适合生存的世界。门与小宇宙的通信能够传递的信息十分有限，不能传输图像，只能发回对环境的评估结果。这是在-10到10之间的一个数字，表示环境的生存级别。只有级别大于0的环境，人类才能在其中生存。门在大宇宙中进行了上万次跳跃移动，这过程耗费了3个月。只有一次检测到一个3级环境。质子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3级环境是很恶劣、很危险的。
质子对诚心和观一帆说：“
我们不怕，我们就去那里吧。”
诚心坚定地说，关一帆对他点点头。门在647号宇宙中出现了。同诚心和关一帆在蓝星上看到的一样，它也是一个由发光的直线画出的长方形，但比蓝星上那个要大许多，这可能是为了物质转移的方便。门最初出现时并没有与大宇宙连通，任何物质都能穿过它来到另一侧。当质子重新设定门的参数后，穿过门的物质消失了，它们将在大宇宙中出现。接着647号宇宙开始向大宇宙归还物质。据质子介绍，小宇宙本身是没有质量的，它的质量都来自于从大宇宙中带来的物质。在三体世界曾经制造过的几百个小宇宙中，647号属于最小的一类，它总共从大宇宙中带走了约50万吨物质，相当于公元世纪一艘大型游轮的运载量，从宇宙尺度上讲确实微不足道。物质搬运首先从土壤开始，自从第二次收割后，田地就没有再播种，机器人们用干农活的小推车装运潮湿的土壤，到达门前时，两个机器人抬起小车把土倾倒到门里，在经过长方形平面后，土消失了。土壤的搬运进行得很快，3天后小宇宙中已经没有一粒土了，房子周围的那几棵树也送进了门中， 土壤消失后，小宇宙出现了一片金属的地面。这地面由一片片光洁的金属板拼接而成，像镜子一样倒映着太阳。机器人从地面的一侧把金属板拆下来，把它们一块块推进门。在小世界一侧被掀开的地面下，露出了一艘小型飞船。这艘飞船只有十几米长，却浓缩了三体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它是按地球人类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可乘坐三名成员，装备了核聚变和曲率驱动两套动力系统，有适合人类的迷你型生态循环系统和冬眠装置，像星环号一样可以直接在行星上降落和起飞。也许是为了方便通过小宇宙的门，它的外形呈细长的流线形。这艘飞船原本设想是由647号宇宙中的人进入新宇宙时使用，在新宇宙中找到合适的生存环境前，它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他们将乘坐它返回大宇宙。金属地面被继续掀开，露出了下面的机器设备。这是程心和关一帆在小宇宙中第一次看到具有三体特征的事物。就像程心曾见过的那样，这些东西的设计理念与人类完全不同。初看根本看不出它们是机器，像是一堆怪诞的雕塑或某种自然形成的地质构造。机器人开始拆卸这些机器，把它们的部件一块块的送进门。程心和质子在一间房子里忙碌着什么，他们不让关一帆过去看，说是在做一件女人的事情，最后会给他一个惊喜。当地面下的某部机器被关停后，小宇宙中的重力消失了。那几幢白色的房子悬浮在空中。机器人在失重中拆除天空，那是一大片能够显示蓝天和白云的薄膜。这时最后的地面也拆除了。由于水体失去约束，大量蒸发，小宇宙中云雾弥漫。太阳在云后朦胧地照耀着，出现了一道横跨宇宙的绚丽彩虹。小世界中的水都在失重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液球，晶莹地折射和反射着阳光，在彩虹周围漂浮着。随着机器的拆除，生态维持系统关闭了。程心和关一帆穿上了太空服。质子再次修改了门的通行参数，第一次允许气体通过。小宇宙中响起一阵低沉的轰鸣声，这是空气涌进门时发出的。在彩虹下面，雪白的云雾在门的附近形成一个大漩涡，像从太空中看到的地球上的台风。然后漩涡变成一股龙卷风，发出的声音也变成尖啸，漂浮的水球被纷纷吸进湍急的龙卷风，撕碎后消失在门里。空中漂浮的无数小物体也都被龙卷风吞噬，太阳、房子和飞船等大物体都向门的方向飘去。但他们很快被带有推进器的机器人固定在空中。随着空气渐渐稀薄，彩虹消失了，云雾也越来越淡，空间变得越来越透明，小宇宙的太空显现出来。 它与大宇宙的太空一样漆黑深邃，但没有星星，只剩下三件大的物体漂浮在太空中，太阳、一间房子和飞船，还有在失重中的十几个机器人。在程心眼中，这个简单的世界很像他小时候画过的一幅执着的画。程心和关一帆在失重中开动太空服上的推进器，向太空深处飞去，最远飞1000米就到达宇宙的边缘，瞬间回到宇宙的另一侧。可以在太空中看到那些物体的印象，每个方向的印象都有无穷多个，像相对摆放的两面镜子中的场景一样，呈长长的一排延伸到无穷远处。最后一间房子被迅速拆除，这就是质子的那间东方格调的会客厅。那些字画、茶案和房子的碎片一起被机器人送进门去。太阳终于熄灭了，它是一个金属球体，发光的一半是透明的。三个机器人把它整个推过了门，以后小宇宙中只能用灯光照明。已经变成真空的太空迅速冷下来，残存的水和空气被冻成片片冰晶，在灯光中闪闪发光。在质子的指令下，所有的机器人排成一列，鱼贯地进入门中。现在，小宇宙的太空中只剩下一艘细长的小飞船和漂浮在船边的三个人。质子拿着一个金属盒，那是他们要留在小宇宙中的东西，是要送往新宇宙的漂流瓶。它的主体是一台微型电脑，电脑的量子存储器中存储着小宇宙电脑主机的全部信息，这几乎是三体和地球文明的全部记忆了。当新宇宙诞生时，金属核会收到门发来的信号，然后用自己的小推进器穿过门进入新宇宙。它会在新宇宙的高维太空中漂浮，等待着被拾取和解读的那一天。同时，它还会用中微子束把自己存储的信息不断地播放出来，如果新宇宙中也有中微子的话。程心和关一帆相信，其他的小宇宙，那些响应回归运动呼吁的小宇宙，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如果新宇宙真的诞生，其中会有许多来自旧宇宙的漂流瓶。可以相信，相当一部分漂流瓶中的记忆体里存储的信息，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记录了那个文明每一个个体的全部记忆和意识，以及每个个体的全部生物学细节，以至于新宇宙中的文明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复原那个文明。
还可以再留下5公斤吗？
程心问道。他在飞船的另一侧，身穿太空服，手中举着一个发光的透明球体，球体直径约半米，里面漂浮着几个水球，有的里面游动着几条小鱼，有的里面生长着绿藻，还有两块漂浮的微型陆地，上面 长着嫩绿的青草。光亮是从球体顶部发出的，那里安装着一个小小的发光体，是这个小世界的太阳。这是一个全封闭的生态球，是诚心和质子十多天的工作成果。只要球体内的小太阳还能够发光，这个小小的生态系统就能生存下去。只要有它留在这里，647号宇宙就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黑暗世界。当然可以，大宇宙不会因为这5公斤就不探索了。关一帆说，他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想法，也许大宇宙真的会因为相差一个原子的质量而由封闭转为开放。大自然的精巧有时超出想象，比如生命的诞生就需要各项宇宙参数在几亿亿分之一精度上的精确配合。但诚心仍然可以留下他的生态球，因为在那无数文明创造的无数小宇宙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不响应回归运动的号召，所以大宇宙最终被夺走的质量至少有几亿吨，甚至可能是几亿亿亿吨。但愿大宇宙能够忽略这个误差。诚心和关一帆进入了飞船，质子最后也进来了。他早就不再穿那身华丽的和服了，他现在身着迷彩服，再次成为一名清洁精干的战士。他的身上佩戴着许多武器和生存装备，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插在背后的武士刀。
放心，我在，你们就在。
质子对两位人类朋友说。聚变发动机启动了，推进器发出悠悠的蓝光，飞船缓缓地穿过了宇宙之门。小宇宙中只剩下漂流瓶和生态球。漂流瓶隐没于黑暗里，在1000米见方的宇宙中，只有生态球里的小太阳发出一点光芒。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世界中，几只清澈的水球在零重力环境中静静地漂浮着。有一条小鱼从一只水球中蹦出，跃入另一只水球，轻盈地穿游于绿藻之间。在一小块陆地上的草丛中，有一滴露珠从一片草叶上脱离，旋转着飘起，向太空中折射出一缕晶莹的阳光。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